不在佛这边，是因为呢我们啊知道说这个佛法所以心灭，都是因为众生的缘啊，我们这边的众生的关系啊。你说什么缘呢？就是因为啊能信能愿能行的人没有的啊，这样的人没有呢，那佛就不再出现在世间啊。因为这个众生不愿意信，他也不愿意发愿修行啊，那这个佛就灭度了，所以这个经自然也没有了啊。所以可以从这边知道说，这个佛的法运啊，就是不是在佛那边说的。说佛为什么这个经道会灭尽呢？佛你为什么要让经道灭尽呢？不是的，是我们众生这边说的啊。那这个众生像前面所说的啊，我们说佛灭了以后呢，众生佛这个圆寂之后啊，这个众生造作这个五恶啊，五痛五烧啊，酒后转聚啊，越来越严重啊，到最后呢，所有一切经法世间人他都不再相信了啊，只有极少数的人啊，像我们啊前面经文所说的，他如果是过去生曾经供养过、啊、无量诸佛如来，得到这一切呢如来威神的加持啊，他才有因缘能够碰到这一部经啊，这是他的善根福德因缘成熟啊，才有这样子的机会啊。那在最后100年听到这部经的人呢，他还是呢依然可以得度啊。这就是说明啊，这个释迦牟尼佛独留此经的利益啊。在这个法灭的时候呢，闻到这部经啊，尚且都可以得到这个利益，何况呢，我们现在啊发心愿意好好。这个听经啊，闻法修行啊，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，哪有不生西方的道理啊？说这个10000年之后，在100年这之间呢，只要有人愿意受持这部无量寿经，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都可以如愿往生。何况现在啊，现在呢，如果你愿意发愿信愿行，这个修持这部这个无量寿经，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没有不生的道理，除非你的信愿行不具足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知道说佛法会灭，是因为没有人啊信愿行。那也有人说啊，不是啊，说以前这个佛法都有这个王公贵族啊，尤其这个皇帝啊，这个大力来支持，所以佛法会兴啊。所以呢，是因为现在啊，这个总统啊，这个王公贵族都不再学佛，所以啊，这个佛法现在就是这个样子啊。这样对不对？这样的说法是正确的吗？啊，我们要有一个正确观念，就是啊，一定是先有如法修行的得到的这个修行人啊，这个这个佛法修到他这个道德有了，修得很好的，才会感召这个帝王来护持。好，你看这个玄奘法师就是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啊。玄奘法师当初啊，从西域啊到这个印度去取经的时候是怎么去的？各位知道吗？走路去，大家知道他是走路去，他不可能搭飞机，他是偷偷去的。是呢，日伏夜出，因为呢这个要出这个关呐、啊。烽火台啊都是守着的。那当初呢，这个唐朝这个时候的规定啊，是不没有这个政府的允许是不能出关的。可是呢，玄奘法师写了2次到3次的诏，这个申请书，说他要到这个印度去取经，因为呢这个中国缺少这个经典，他要去拿回这个印度的相关的佛书，没有被批准。所以他等于是逃犯，偷偷的溜出去的。可是为什么他17年之后回来，皇帝是夹道欢迎他，几万个人夹道欢迎他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成就了、啊，他今天留学归国是归国法，这个成就的人啊。如果你也没有学成，你也没有修成，还给你抓起来继续再关，还夹道欢迎你。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是，因为有先有修道人成就了，才能感召这个王公贵族啊，这个皇室整个来大力来支持 好，是这样子的。那换句话说，在中国的历史上，我们也可以明白的看到，有三武一宗灭佛。你看，把这个经书整批整批烧掉，把这个僧人啊，这个杀掉，人杀的杀啊，请他们还俗的还俗。那为什么到现在你佛法还留下来？为什么？就是呢，因为呢，还是有真正修行的人。他虽然经典被灭了，他身体呢也被破坏了，甚至还俗了，他依然可以把佛法传下来。所以这个佛法灭不灭呢，是在人有真正愿意修行的人，能够如法修行的人，真正呢这个转凡成圣的，才能够真正把佛法留下来，不在呢这个佛那一边，这个我们要必须要理解的。其有众生执师经者，随意所愿皆可得度。最后的这一百年呢，遇到这部经啊，都能够满我们的愿望。看我们的这个善根福德深浅。有的人他就发这个善心啊，想要得到这个人天福报，他如法修行啊，做这个五戒十善，他一样可以得到。想升天的，想证阿罗汉果的，想证菩提果的，只要依照经典佛所说的来修行，通通可以如愿以偿。那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，你也是按照经典所说的，等到这个善根福德因缘成熟的时候，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证的呢就是佛果，究竟圆满的佛果。所以呢叫做随意所愿，就是看每一个人的发心，他的愿望，那发心愿望不一样，所得的结果自然不同。但是呢皆可得度，所以这部无量寿经都能够满足我们的愿望。那我们如果真能相信佛这句话的话，就等于啊佛在这边为我们受记啊，那我们就应该啊放下我们这个惶恐不安的心啊。我们说啊，我们这个来到佛法里面啊，很多人是放下他这个五欲六尘的追逐了啊，本来的这个加班呐、啊，再加三个小时，可以多赚几千块。他现在不要了，今天有佛法的课，我要来听啊。说这个只要再攀援一下呢，我又可以升官了、啊。今天这个年初，这个年底了，又要打考绩了，可能又有机会，处长是你的啦，哪一个官员是你的？我现在我也不要了，把这个五欲六尘呐、啊，已经都截一段一段砍掉的时候，我来到佛法里面呐、啊。如实的按照这个诵经拜佛，结果是怎么都没有，觉得那个好像两头空的感觉啊。那这边呢，佛呢就在这边呢为我们受记啊。我们要把这个啊初学佛法的人，他这个在佛法里面的法喜还没有真正升起的时候，信心还不够稳定的时候啊，这个惶恐不安的心呐、啊，在所难免，真的是在所难免啊。因为就刚我形容的，我这边放下了，可是我到这里来啊，什么也没得到，空空如也。那这佛这边受记的意思就是说啊，他跟你讲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啊，只要你老老实实的按佛所说的去做啊，都可以得到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如果相信佛这句话，从此之后啊，把这个不安的心放下来，就可以成为一个、信愿行具足，而且呢法喜充满的一个修行人，真正的一个修行人。你不再呢这个左右为难啊，只要呢有跟这个佛法这个冲突利益的事情啊，你就要再三的踌躇啊，今天要不要来听经啊，那这个要不要做那个事情，要不要怎么样，没有这些犹豫的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因为有一个待人处事皆物的一个修行的原则，在这部经里面其实都跟我们说的很多，你如实的去做，经上所说的利益你都可以得到。但是呢，现代人呢、希望快速啊，能够呢，那个眼前马上做，马上能看到成果啊。这个呢，这样的事情啊，在现在我们也说也是很快。作恶呢，很多本来是未来要报的，很多也都是现世报。但是你做善的，你好好的加马力去做啊，也一样的道理啊。就看啊我们的心力啊，我们的诚心，其实呢。都是可以得到的，就看你愿不愿意做而已。在老和尚的经验里面啊，真空老法师常在讲经里面提到说，这个念佛人啊有很大的福报，念佛除了这个消灾灭罪以外啊，他呢 常常跟这个他的信众讲，有不少人接受了之后啊，真的肯老实做的，这个不出半年一年他就有效果啊。你说半年一年对我来讲还是太久啊，那这是和尚的经验啊。如果你诚意够的话，我刚讲可能呢不用这么长啊。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啊，有人啊，他这个不管是身体上的问题啊，健康出的问题啊，还是这个事业啊，家庭啊，种种的问题啊，然后上请他念经啊，请他这个念佛啊，通常呢在这个半年一年就见效。老和尚的例子他举很多，那这个本身念佛人啊，这个烦恼妄想他也会慢慢少，而且呢心会清净。本来你在这个求的还是让我这个身体健康啊，事业顺利啊，孩子能够听话啊，渐渐的你真正在佛法上用功啊，慢慢把这些东西啊真正能够放下。孩子今天他有各式各月各式各样他的缘，你有你的缘，他有他的缘。虽然他是你的孩子，可是他该做什么工作，该读该嫁给谁，该娶谁，该生几个孩子，这个都有他自己的缘。不是说我今天我是他的母亲，我要他给我生一个孙子，他就必须如我的愿，那不是这样子的。我们自己啊学佛这么多年，都应该要把这个东西要真正看开，要放下，个人有个人的因缘要去了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净空法师常常在这边讲到说，如果我们真的愿意做的话，这个佛法殊胜的功德利益啊，确实都可以得到啊。那如果呢，我们愿意这样做啊，慢慢从我们日常生活中去实践啊，也慢慢增长我们自己在佛法上的信心啊。因为我们只是都是袖手旁观在那边看着，然后呢不愿意去做的话，这些信心很难增长，因为只有听啊很难。经上讲的再精彩还是佛说的，那你不能得到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没有如实去做。如实去做就像这杯水，我跟他说啊，这个柠檬水多么好喝多香，可是你没有自己来尝一口的话，这个味道啊怎么形容都不如你自己亲尝啊。所以呢佛法是要实践的，也可以啊值得你来实践的啊。别人这样做得到这样的利益，你来做依然是如此啊。他呢可以转凡成圣，我这样做还是转凡成圣，这个就是实验呢啊。你说这个一个国家来讲，这个汇率要多少能够带给你的这个外贸能够出口增加多少，这个好像这个汇率啊一决定之后啊，这个缓慢升值热钱进来的时候，股市大涨啊，股市大涨之后所有的人钱多了去买房子，房子又翻了又开始涨，这样子的一个经济的经验，我们来看说，哎呀，当初不应该缓慢升值，应该一次给它升足，让大家不要预期说这个台币会升值，所以呢就没有后面这个股市大涨，这个房价又涨，没有这些事情就把它切断了。这个都是啊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后面来说，这个我们说这个后面的话，因为这个事件已经造成了，等到你下一次这个汇率还要再升值的时候，你说我过去缓慢升值造成这样的结果，我这次一次给它升足，结果怎么样？一次升足的时候啊，可能情况不是过去那样的，可能所有的产业出口产业一下子因为你一次升足啊砰就摔死了。你缓慢升值他还可以预期哦，我现在怎么布局怎么弄，他还有时间去安排他的工厂，安排他的这些存货。可是现在你一次给他升足，他马上一口气不来死掉了。那说这个不是这个从经验当中学习，为什么我现在不行？社会学里面啊，这个经济学里面不能实验的，因为他的实验室里面是控制呢所有条件不变，只有汇率改变。但是真正的状况是怎样？所有变数都在变，不是我说的所有环境都不变，只有汇率改变。所以这个模型是你自己设出来，它不符合真实，所以怎么搞都是错的。但是这个佛法不一样，佛法你从三千年前到现在，未来的一万年以后，你如实修行所得的结果是一样的，要人天果报得人天果报，你就修因自然得这样的果。你要这个正涅槃的，你这样修十二因缘得辟支佛果，你要 菩萨的果位，你就修六度万恩。你要成佛，你就怎么做？你要信愿行，持诵这个，持念这句这个阿弥陀佛名号，自然临终往生。这都是值得，我们说可以让你一世再世的。几千年来，你看这个净土圣贤录写的不能再写，大家都是这样往生啊。那读了读漏掉你，你信愿行这样子没办法往生，没有的。所以呢，是值得让你这个如实去做，这个殊胜的利益呢，自然可以得到的，是绝对没有问题的。我们说这个如来心事难执难见，诸佛经道难得难闻，欲善之事闻法难行，此亦为难。若闻是经，信要受持难中之难，无过此难。哦，这里啊太多难了啊！我们说这句话都是在感叹啊，这个闻经信受为难，难中之难啊！这么多难中的最难的就是呢闻经信受啊，这个是最难的啊。要我们知道呢，这个听经闻法要升起这个敬重稀有的心啊，这样的心呢、啊，我们要时时呢保持在我们呢、啊。在听每部经的时候，都要用这样恭这个生这个恭敬心，生这个难得稀有难得这样子的心啊。如来心事难执难见，说这个难执啊，就是要遇到佛这件事情，遇到佛出世这件事情是非常难的。好，说现在佛已经灭度了，当然我们见不到佛；说生在佛前的也见不到佛啊。你说就跟佛。生长在同个时代就可以见到佛吗？啊，也不是，啊，也叫难见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当初啊，佛在印度这个摩羯陀国，在王舍城的时候啊，这个城里面啊，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曾经见过佛。那有三分之一的人没见过佛，听过释迦牟尼佛的名字。那另外三分之一的人呢，是不见不闻，也没有听过，更不要说见过。就可以来看看这个执佛之难，是不容易的，即使生在同个时代都不容易见到。那我们也讲过这个城东老母的故事，说这个佛啊，在世的时候，这个舍卫城啊，这个东边呢住了一个很贫苦的老母。这有一天啊，这个佛跟阿难在这个城中游化的时候啊，阿难就看到这个老母啊非常的可怜，他就恭请这个佛啊去帮他呢说法，要度化他。他没想到这个佛到这个老母的身边的时候啊，他就呢回避。佛从东边来，他就把头转向西。佛从上面下来，他就呢把这个头低下来。那佛迎面而来，他就转弯走到别的地方去了，绝对不想要见佛。所以佛用他的这个神通力啊，他从佛从哪边他就拐弯，最后呢佛就从地上涌出来。好，运用这个神通变化这个化身呢、啊，把他这个老母啊，这个团团四面八方把他围住，他竟然呢用手掩住他的脸遮起来，就是呢蹲在地上低头痛哭啊，再也就是看也不看佛一眼啊。所以我们就说，我们不能见佛，是因为我们啊众生的业障障住了，跟佛没有缘。即使佛要这个亲自出马要来度化我们呢，也是徒劳无功。因为呢这个众生的业障障住了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要见佛有多么的难。那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呢，在12000年之后，这个世间没有佛法了。这个佛法灭了，到下一尊我们说弥勒尊佛这个来的时候呢，到世间来成佛，在弥勒下生经上告诉我们要56亿7000万年。这么长的时间，这个世间其实没有佛住世。所以可以知道佛呢出现在世间就是这么短啊。那释迦牟尼佛应化就是80年，其他呢这么长的时间，其实呢众生都是没有佛的啊，世间没有佛出现。所以这个心事啊，就是指呢佛出现在世间这样子的因缘是非常非常难能可贵的，很难遇到的啊。那我们又说啊，这个六道当中啊，当然呢是人生能够得这个人生最容易修行啊。我们要知道说，这个天人福报太大，每天啊享受这个殊胜的无欲乐啊都来不及了，没有时间给你听经闻法啊。 那在三恶道呢，非常的苦，地狱众生啊，这个不用讲，每天受报，非常的苦。恶鬼呢，有的呢，要得一餐啊，都非常的不容易。那这个畜生啊，每天你看到了，肉弱强食，也是为了一餐饱啊，没有办法听经闻法。那你说在人道，他就可以有听经闻法的机会吗？啊，人道当中啊，佛经上也讲，富贵学道难。学佛啊，听经啊，这个有钱人家他要来听经啊，非常困难。说好不容易他是大富，我们说大护法，好不容易啊，他这个参加了，愿意这个来接近佛法，最常出现的就是在这个戒定真相的时候捧着那个起司的，好，这个上柱香他就走了，拜三拜就走了，好，法会也没有这个很少从头到尾的，那听经更不用讲。不可能出现这样子的学佛啊，就是啊，种个善根，结个善缘，真正要当这个善根种子要开花结果啊，这个不知道何年何月。那佛经也讲贫穷学道难，就是说这个三餐不记得啊，这个晚餐明天这个三餐都不知道在哪里，叫我现在来听经啊，也很困难。所以呢，就是我们像我们各位这样啊，就是啊，这个三餐也还有的吃啊，但是呢也不太有钱啊，不会作怪，就是好好的老老实实的来学佛啊，这样的人啊，学佛容易，成道容易啊。所以呢，在这个六道当中啊，佛常常赞叹这个人生难得啊，这个人得到这个能够再得人生这个机会非常的可贵啊，那就是呢要把这个人生好好的运用啊，来接触信受这个佛法啊，这样的机缘也不是人人都有的，也是非常难的。诸佛经道难得难闻，说这个佛虽然不在世的，那但是呢还有佛所说的经典在这个世间流传，那就如同佛住世。如果呢我们今天碰到佛法的人可以呢依教奉行啊，那就跟佛当年的教诲没有两样，一样可以成就圣道。所以这也是啊难招难遇。说呢，这个我们现在得人生啊，愿意在这个看这个一切众生里面啊，这个得人生的机会啊，说佛说啊，像这个大地，这个得没有得人生的这个数量啊，像大地土；得人生的这个数量像爪上的泥土啊，这么的少。那得到人生之后能够修行的，我们刚举例也是少之又少。你说好啦，我好不容易遇到佛法了啊，这样子是很少的。但是呢，遇到佛法的人呢，在老实修行的人，不是把这个听经闻法修行这件事情当作理由的人，那就更少更少了啊。所以要晓得这个诸佛经道啊，难得难闻，是非常不容易的啊。在我们这个地方啊，还算是啊，你看啊，每一天呐、啊，每一个教室，大大小小的教室啊。从星期一到星期日，这个课都不断，每一间教室都有不同各式各样的课。在现在的这个台湾啊，像这样的地方都是难得的，各位要明白，真的难得。有些啊大道场啊，人众再多啊，你可以看到啊法会很多，但是难得啊一年有一次听经就非常难得的。好，所以现代人啊，这个大德们都说啊，不止台湾啊，其实全世界都一样，有佛法的地方我们看到的都是这样，叫做福报狂啊，智慧荒啊。大家为什么法会要去啊？其实你去法会写一个牌位要多少钱啊，他也愿意。为什么？因为求福报啊，消灾啊，超度啊，这些东西啊对我啊这个有利益啊，将来呢我这个事业这个成功又可以赚回来多少，所以他这个把它当成投资啊，他很愿意做。听经坐在这里不用花钱，书本什么都给你结缘，你说不愿意来，为什么？看不到利益啊，不会长肉，也不长面子啊，所以啊不来啊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说，我们现在学佛最重要的是什么？就是呢要建立正确的知见啊，这件事情啊对我们的法身慧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。那正知见怎么来？正知见最容易快速得到就是听经闻法啊。所以呢现在啊即使啊愿意来听经人很少很少， 这个我们呐、啊、有这样的真正见还是要来啊，就是呢自己这个时间能力拨得开的，要这个把握听经闻法的机会。好，我们从这个周遭的环境也都观察得出来，你看你自己啊，这个一家这个六亲眷属里面啊，往往都是你一个人学佛啦，其他人都没有啦，不阻挡你来已经不错啦。好，所以呢这个都是啊，这个看到这个听经闻法难啊，真的是难，不容易啊。那你说说这个学佛人这么难，吃素的人也很难啊。那人都跑到哪里去呢？你说这一堂课如果是这个投资理财的啊，讲股票分析啊，汇率啊，啊，这个你要怎么操作啊，啊，这个期货啊，啊，讲这些啊，可能就很多人来了，我保证你一定赚多少的啊，这个一定会来。